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大家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等熊乐出生的心田。
我是等姐说完我才说话的熊乐。
现在那么礼让啊。
啊，默契默契。
哦，我
你们两个这样子就显得我不够谦让。
没有，因为年纪的关系嘛，总是让长辈先、啊、先出来。
哦，是这样吗？哦，是这样吗？啊，
哎，你也不要说这样的话。新的一年呢，啊、大家都长了一岁的。
啊，是是是是，
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我通常呢、啊、都是算那个月份的，比方说我十一月生日呢、嗯，我是到了那一年的十一月、嗯，某一天。过后哎、嗯、才算是长一岁。
啊，这么仔细啊、嗯、
是啊，
就比较严谨。嗯，
是啊，因为 年纪嘛，女孩子嘛，
对，非常非常着紧的啊哈。
嗯，是是是。
对对，所以这个也算是心田的优点、
哎、是吗？这是优点啊，严谨是优点。
谨
好啊，那我们也来严谨一下、我来问问二位啊，我们这个青春凉拌呢，新的一年过后有什么不同了呢？
哇，新的一年过后有什么不同啊？就是 我们都比昨天的自己老了一天耶。这个是真的吗？
我真的是哎。
啊、为什么要这样叹气
了？就莫名其妙的冷场了。你知道吗？
你们都没有留意我们节目的一些变化。就是等于说每一次开团你们二位都在开小差，都没有专心。
哎呀
我必须要介绍一下呢，我们换了新的主题曲了，2026年。
哦，原来就是啊。
是
吧？有时候呢，真的你在开小组啊，或者这开团契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听你旁边的人说什么。
哦，
我就说了嘛，我们青春凉拌2026年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就特别强调，我们换了主题曲，配合我们青春的活力。
哦，
对，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会比我们更加的敏感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呢，突然发现，哎，为什么这个音乐不同了？哎，为什么这个内容也不一样了？难道放错节目了吗？
哎，也有可能、哦
哦、是是是
是，是不是？
也有可能哦。
当然在此温馨提示呢，其实我们每年呢十月份和三月份呢都会更换节目表的、那我们基本上的节目安排呢会跟这个节目表呢是对应的。如果你听见有不同的，比如说片头或者是这个环节的设置呢，大概率就是这个节目本身发生的变化，而不是因为这个节目变动了挪到其他地方去。
是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等到三月才换主题曲呢？
哦，说的太对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是是是，
熊乐啊，我想呢，因为2026年呢，我们都是需要一点的冲击的。
哦，冲击。
那么这个冲击从何而来呢？先从我们头
主题曲。
对了，先从头开始。就是主题曲，
从头开始。
然后下一步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
换人啊。
说的太对了，
所以我要走了是吗？
这个呢我们就先放在心里吧。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哎，我觉得这个话题如果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可能会误解呢。你们
是
出现什么内部的矛盾，然后只是不方便在台面上讲出来而已。
哎，我是觉得
有可能啊，明天的八卦杂志有东西可以写了哈。
我是觉得我们团契进行到现在呢，是不是要谈点什么了？不然的话，可能 觉得哎，怎么又在放水了，你知道，
开场开太久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刚刚新田这个介绍我们的片头哈，那一定程度上一方面呼应到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一年里了哈，就是我们通常到新的一年，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上面啊，工作上面啊，都会有一些设想，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当然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现在呢都不会是到这个时间节点才做计划的，那只不过是说因为这个新年所谓的新老交替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在写文件都不能再写2025了，我们要写2026了。
哎呀，
对不对，
一定要提这个嘛哥。我想说
今天你都办了吗？
我几乎呢每一年要踏进新的一年，这个都是成为我年度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
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消化吗？
可能还不止啊。我不晓得二位有没有发现呢，以前的跨年呢，就是说一年跨进新的一年呢，好像就是一个新年嘛，只是年度的一跨，然后呢到了我们农历就是春节过后呢，好像有一种非常确定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到了新的一年了。
是的，
但是我发现好像现在不是这样了，就是你的那个日历表呢，如果换了一年的话呢，就代表已经踏入新的一年，因为你就会发现不是有生肖嘛，今年还没到农历年，已经换成了马年了。
哦，是吗？
对啊，提前进入马年的感觉。
哦，这么新奇啊！
是，我觉得应该跟现在大家的这种生活尤其工作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比如说中国原来呢是农耕为主的，那大家都是以农历的节期来作为一个新年交替的判定的，所以其实就算所谓的新历公历到了2025年、2026年啊，好像是这种感觉，但是基本上这个时间的节奏是跟着农历在走的，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农历年会更加明显一点，而且那个时候年味也比较重嘛，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就刚刚我讲的，因为我们要写文件，那你想从12月31号过了零点之后，我们的文件都要写2026了。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一种影响，我相信基本上都是跟这种职场上边的这种实际要面对的问题，就刚刚新田讲的那种情况是非常直接的。
就是一个挑战嘛。
对，因为你想想这个同一个东西，尤其我相信很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日常要写很多报告报表的，那通常就跟日期有关系的。你想这个同样一个日期，就是这个抬头2025，你写了300多天，或者300多天还重复了很多次，可能都不只是300多次哈，
是
可能更多，那你就习惯到一个程度是2022，只要写完第三个字就知道下边是5了。
确实，但是我们不讲工作了，哎呀团契还讲什么工作，我们讲一些呢
是
比较个人一点的，比方说呢写日记。
写日记我们多少年没有写了，我们都没有写，
我们当中
哎，且慢，我呢偶尔还是写一写的，可是呢我就不是写那种实体的日记，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不是纸笔写的，我是呢打字，我是操控我的手指啊。也不是啦，是自己看的。
哦，
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
哦，电子日记。
对，电子日记。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真的有写日记的习惯的人来说呢，要写那个日期啊，你最后不是要落款写那个日期吗？然后你就开始啊，你要写2025年，然后写了一整年2025年，或者写了好几篇2025年，然后你要写那个2026，那一下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颤抖的。
因为我自己我也有写一些的年纪，就是一年的总结嘛，因为
年纪、
年纪，对
我们刚刚讲日记已经变成年纪了。好，
因为就是涵姐我们早一两个星期我们的话题嘛，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少去写东西嘛，去发布东西嘛，
是
就是很多的感觉，但是呢到年尾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总结的啊，我们在社交媒体呢也都不难看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呢平 平常都不怎么发东西，但是到了12月31日、
嗯、
或者是1月1日就会发一个年度总结，就是呢、嗯、啊，我过去的一年我做了什么，特别在我这个年纪呢，我的朋友很多都结婚嘛，所以很多都是、嗯、啊，今年我是啊做了一些事情，结了婚，然后呢啊买了房子啊，或者是啊去了旅游，
生了一个孩子，嗯，
有些生了孩子的就说啊，2025年我生了一个孩子，去了那里旅游，这样这样的、嗯，平常不怎么发东西的，但是就是在年尾的时候呢，就是一串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发文，包括我，
嗯
嗯嗯，
是是。
哎，我突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哈，因为有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现，今天我们是不是在聊时间？我们是不是以时间为主题在展开我们的话题？但是我想，今天的主题是跟时间有关的，不过就跟接着刚刚熊乐的分享，就是讲到，哎，好像到了一年呢，我们就总结这一年过去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经历了什么。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很有意思，叫做梦想。我觉得跟刚刚新田提到的日记也有关系的、嗯、我有的时候想一想，我很羡慕保持写日记习惯的朋友们，因为在过去呢、哦、你会，我们讲要大概可能就是读书的时间嘛，小学或者是中学开始写、嗯、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所谓的天马行空，你有很多的想象，未来将来会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而且比较闲，
对对，基本上来说是这样。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甚至认为哈，我们的梦想就是到现在要被检视的时候了。
嗯，
因为你想象的基本上就是你20多岁30岁进入社会之后，你工作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然后达到了一个过去小的时候你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呢，那个日记也许哈，就是20年前的那个日记翻出来的时候，发现哦，这个跟我现在是不是过上我梦想中的生活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吃零食，所以我们长大了，我们就梦想着长大之后，哎，我一定要，对吧？买很多的零食，
实现
到过瘾，
零食自由。
对对对对，或者说喜欢某个玩具。对吧，我小的时候买不起，或者父母不愿意给我们买，那等我赚了钱我一定要买那个玩具，买那个手办或者那个模型、嗯、对不对、
我完成了，
还会不会这样子，
我完成了，这个我要说我完成了。
、哦、所以你的梦想得到了满足是不是
啊、对，一个其中一个小梦想、就是实现这个玩具自由。
嗯，是，哎，听起来刚刚李诺分享的呢，都是关于生活啊，就是一些实际的这东西，就是那种习惯呐、啊。你说吃
没有涉及子，没有涉及这个职业什么的。
对呀、啊，哎，其实我觉得也要分享一下这个梦想它的定义是什么。刚刚李诺说的那个是一种啦、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还有的、我觉得除了写日记以外呢。还有我们小学的时候除了写什么我的志向啊、然后第二篇就写我的梦想了嘛、然后老师大部分给的那个导向呢，就是说会不会是你的家庭的规划，就是对未来家庭的规划、
我要生10个孩子这样的、
之类的，然后可能班里有女同学就说我以后要当家庭主妇，就是类似这个生2个孩子啊、然后养一条狗啊什么的。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偏向职业类型的，就是也会想嘛，就是你啊，未来想要穿高跟鞋，然后踩在什么这个
红地毯上
之类，就是你真的会小时候特别小学的时候啊，会梦很多。
对，
可是那一些呢，以前你就觉得哎，有一天我可能真的会实现。可是你现在回头看，我不知道二位什么感受。我就回想一下我当时的梦想、好像一个都没实现呢、都是在边上。
你是写什么？
你
想要成为富二代？
对对，
我没有。
哎，这种梦想是写给父母的是吧？
对呀、
对，给父母添加压力。爸爸妈妈，我想成为富二代。
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也许不会，因为 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好像什么都不缺吧，我的意思是说
物质上面就没挨过饿，
没错，基本上你能够吃得饱，然后穿得暖，然后你自己可能有一些什么的小玩具呢，还可以，因为我是独生女嘛，可能我就撒撒娇，然后等待一会儿可能就有了，就所以我也不会梦想说什么当富二代，这个没在我的选项里头，对不起。
其实爸爸妈妈把名字改一下，改叫一个富字，那我就是富二代呢。
哎，什么和什么，好好好，回来回来，我说点正经的。我呢记得我小时候呢有好几个阶段的梦想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我因为我是一个电视儿童嘛，就是我的成长，我的童年呢基本上呢都是看电视长大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喜欢看电视剧啦，然后很喜欢看综艺节目啦，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以后我想要当演员。然后呢我大概是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挑我去当一个这个活动的主持，就是还是精挑细选的那一种，然后呢我那时候觉得，哎，我是不是也许也可以当一下主持呢，就是站在台上像何炅啊就是类似的那种节目的主持人呢。然后呢进一步呢就是到了这个小学的阶段了，那个是幼儿园嘛，小学阶段呢我就当时老师就挑选了我去当那个朗诵的，然后呢，哎，我觉得好像都跟声音有关系啊。慢慢呢，又接触这个合唱团，哎，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许真的能够呢，演员呐、啊，或者主持，或者是唱歌的，总之是跟声音有关系的呢，我是不是都可以呢？接触一下呢？这个小时候，就大概小学的时候的梦想。然后呢，慢慢长大了一点，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开始喜欢。其实也不是，就是一直都挺喜欢画画的，然后呢也很喜欢很喜欢时装，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喜欢画画然后喜欢时装的一个同学，他又长得很高大，很像模特儿，你知道，然后那时候跟他关系很好，然后我们真的有在想说啊，我们以后要不要合作啊，往这个时装设计的方向发展呢，然后你看看回头，
现在你是坐在电台里面当一个余心田、
啊、前慢还没完
哦，还没完哈。
然后呢我快到大学的时候了，好啦，就被父母寄予厚望，就说你知道父母亲都喜欢你当三师的嘛，
律师、医师还有、
教师
啊，
然后呢我就在这三师里头呢就选了一个，哎，我既然那么喜欢说话，我就去当律师吧。于是呢我当时就选了一个专业呢是学知识产权的律师，就很专门吧。后来呢哎，就是转换了一个跑道，就是换了专业，换到了传媒了。然后呢就成为了现在的我。
成为现在的余心田呢，
差不多是这样。
你们
觉得这个路是不是有点不着边际呢？跟原来的梦想，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说不着边际呢？
因为好像就是跟我原来想象的就是不太相同咯。
我觉得有时候呢人的梦想也是一回事啊，就是呢究竟这个东西是你的热情，还是呢是因为受了一些环境的影响而去想的。我举一个例子，因为等一下到我啊，我先说一个真的是不着边际的一个。我也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准备去大学的，就是考高考的时候，我写了志愿，就是投考大学的那个科嘛，我写了志愿也是律师。但是呢我会选律师是因为当时我在玩一个游戏，然后呢那个游戏呢它的主角是一个律师，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推理的游戏的、然后你是律师嘛，在现实世界的律师就是你收集那个客人的一些的资料，然后去法庭然后去打官司嘛、但是在游戏里面的那个律师他当起了侦探，他去查案，他去找证据，然后呢就拿那些 犯罪现场拿到了证据，然后去怼那个那个见证人去。
这是警察吧？不是律师吗？
游戏嘛，
不像侦探，
因为那是游戏嘛，比较像侦探的。但是因为这个游戏呢，我就受了他的影响，然后呢，就跟我爸爸妈妈说，哇，我要当律师。然后呢，我在高考的时候很努力去找律师的那个方向。当然呢，最后就是我的分数考不够，我最后去读了环境学。环境学，
环境的，
对，
是。
所以呢，今天我回头看，我去当律师有一两年吧，是我的梦想。但是呢，现在长大了，我回头看，我就知道，我当律师的梦想其实是受了一个游戏的影响，不是我真正的热情。
是，我告诉你，这个现实呢，实在太骨感了。因为本来我真的是想当律师的，你知道什么让我却步了吗？
是什么？
就是那些的什么什么书啊，就是那种法律啊，
要读很
多法学。
你知道，哇，那个书呢，大概你可能望尘莫及啊，那些书你要把那些条款什么的条例法规都要背下来那个我觉得我搞不定，所以呢哎，就换了专业。
背圣经好了
认清现实
是是，
就说律师这个行业不适合解你吧。
对对对，
是的。
听两位分享，其实我是觉得可能今天我们三位能够带来一些视角上边的交流，但也许哈，如果我们当中有更年长的比如说到了40多、50多岁的那么他可能会给我们另外的一些观点。我在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前，我想分享一个过去一段时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现在的年轻人的梦想。可能在大山里边的，或者说我们就讲说相对啊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一些孩子们，可能是小学或者是中学这个年纪，当有人问到他们的梦想的时候呢，他们有人就说，哎，我的梦想是去工厂，去工厂打螺丝，因为这样子可以赚钱。那还有一些孩子呢说，我的梦想是当网红，网红很赚钱，也很受人的欢迎，很受人的认可和追捧。其实我想在现在这个年代里边，我们在谈及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刚熊乐讲的那个概念，就是你是真正是自己的热情，你想要去做什么，还是因为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就是别人的声音的影响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呢，人们要找到自己的热情可能更加困难了，因为从小的时候可能就被外界的声音影响，就是无论是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边可能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比如说也许你们会看到那种搞笑的视频，就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孩子他还在襁褓之中酣睡的时候，他旁边就放了一张纸条，距离高考还有3800什么多少天那种，对吧？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媒体通过电子设备，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接触了短视频，接触了很多，包括现在用 AI 的资讯等等这些，其实他们可能受到外界影响的几率是更大的，以至于真的想要找到自己的热情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
那么再回到我自己身上来说，在开始录制之前，就是新田我们在交流说，哎，我们今天录这个话题是梦想，然后新田就说，哎，我就很好奇呀，这个李诺的梦想是什么。我非常坦诚地讲，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没有梦想。
那你怎么教功课的以前？
因为那个时候是有标准答案的呀。我的梦想是做警察，我的梦想是做老师，我的梦想是做医生，对吧？
哇，
那说起来就不真呢。
不是，问题是李诺怎么以前就被社会化了？哇，小学就被社会化了。
没有啊，真的，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谈到梦想基本上就是跟职业直接相关的。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更加高大上一些的啊，我要做科学家，对吧？我要做宇航员，对吧？就是这样。
航海员，
航海员那倒没有，我们是内地嘛，没有海
沿海的城市也有啊。
是啊，
是。其实回过头来看，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只会把它当成是我在学习的这个一环， 甚至一定程度上，作为那个年代的是我们来说，也不觉得学习本身它会产生什么直接的效用。因为过去可能，如果我们是讲哈，就是在中国内地来说，几乎我们接受的就是叫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它真正核心的指向或者它最终的目标是怎么样提高你的分数，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我们追求的就是我的分数有没有提高，以至于我将来的选择性有多少。所以它不是一个说我认定了一个方向我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提高我的分数也好，是扩充我这个专业上的知识也好，不管从哪个逻辑上，好像我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就像二位刚刚分享的一样，无论是做律师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也好，那回过头来讲，说从我自己的身上来看的话呢，我一直觉得没有梦想，而我觉得没有梦想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可能是跟我的家庭的教育环境有关系。因为我的父母都很老实本分，从小到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我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我很少有那种说哎，我其实没有这个资本，比如说他们做小生意嘛，那不会说明明没有资本然后就非要去铺一个很大的摊子，或者说去开辟一个很大的事业，然后就是经营起来又很吃力的那种。所以他们的习惯一直都是好好慢慢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我再去做下一个阶段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是我受他们影响比较重的，以至于我其实对我的未来没有想象。那么回过头来讲啊，就是这虽然这个听起来大家会感觉说哎，这个你的人生都没有什么盼望吗，没有什么你期待的东西吗，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反而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可能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种惊喜，它不会因为我以前过多的期待某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达到而产生那种落差感，反而是我没想过哎，但是我突然之间，就好像举个例子，我以前也分享过在电台服饰也是这样的，我没有想过但是哎，我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觉得很感恩。
是，
所以李诺就是活在当下的人。表面听起来好像哦，我没有梦想，然后听的人会觉得哎呀为什么呢，但是再听起来是哦，原来是活在当下享受每一刻的意思。
是，就是李诺他不要当一条咸鱼，他要当一条活的鱼。是吧，
活的鱼
意思是这样哈。
哦，
哎，其实我听完李诺说的他的想法以后呢，我觉得我大概有60%跟李诺成长的这个一路的对照挺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也是脚踏实地的做点小生意起家，这样就是一步一步手头上有什么就用多少，就再往下一步去计算，就是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我想法那么多呢，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我是个电视儿童嘛。就是你可能对呀，就是你接收很多资讯，你看到你透过电视你可以看到花花世界哦，就是外头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有充满各种的想象。
是，
所以我觉得我呢大概是，我不是说我大学的时候的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梦想，但是可能是那个阶段要符合一个社会的期待，其中一个也包括是来自于父母的期待，说我要去当一个律师的这个职业。但是我发现呢，后来就是慢慢发展以后呢，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就离开了父母嘛，然后我就完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就像是我们前头有谈过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词叫觉醒嘛。还记得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离开父母以后呢，我就开始觉醒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呢开始换了一个跑道， 就是我换了一个专业到传媒的专业里头，然后可能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说是跟我以前小时候梦想的是一个编辑，就是现在当然我没有实际当一个演员啦，也没有、也没有实际当一个什么声乐家那种也没有，但是我现在确实在做跟就是声音有关的工作吧。我想说的是我离开父母的那个觉醒，也包括就是我认识了信仰以后，就是认识了耶稣以后呢，我发现哎，好像我慢慢的就是开始这个轨迹呢好像又开始有一个变化在里头，然后其实呢我感觉有可能是我自己在符合我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呢，可能我早已把那些我的梦想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抛诸脑后了，就是已经把那些什么所谓的梦想呢都已经算是磨灭掉嘛，就是放下了嘛。然后呢哎，好像慢慢的到后来以后呢，我才开始呢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擅长的东西，找到自己想要付诸于热情的东西，然后呢当然我是找到了信仰，我现在在一个就是服侍神的这个工作上面，某个程度上我是觉得上帝他在浇灌我的梦想啊，就是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慢慢的去走向这个梦想，而是说好像无形之中神就在一路的装备我吧，成为现在的我。
是，
嗯，
所以我觉得呢，梦想的其中一个的特质呢，就是我们人长大以后，梦想是什么呢？就是先说一个反向的，小时候我们的梦想都是想象，因为未来很多的未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然后人长大了，梦想就好像是我们活在现实世界，然后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限制呢，然后呢现在我们有信仰，我们有神嘛，慢慢梦想就变成是这神的里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发掘自己的特质，在这个特质的以上呢再想象一下未来有什么可能性，这个就是人长大以后的梦想了，我觉得。
我觉得熊乐给了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或者说是一个提炼，就是今天我们再去看待梦想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可能比较极端的就说那些都是虚幻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思考。虽然刚刚熊乐说啊、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哈，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哈，在过去的可以说是3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种心态带给我一定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让我在面对一些无常的时候，在面对一些是我难以把控的局面的时候，我会一个相对容易去接纳和能够以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与此同时呢，这也会造成我会出现另外一种可能是偏向极端的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是真的值得期待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同工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李诺都是表现的平平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太太也说哎呀好像就是你凡事你用太所谓理性的视角来看和解释的时候，哎，就觉得那个色彩就会少了很多，
你就是稳稳的。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被称之为是一个优点，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尤其是在你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上面的时候，你会因为长久习惯这种模式了之后，你就刻意的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处在一个就是所谓的稳稳的那个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哎，可能看起来让人兴奋的，你说哎呀不要兴奋的太早，不要高兴的太早，看起来其实是有一些悲观，有一些令人忧伤的，然后你可能又会说出一些看似客观的话，说哎呀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互联网上大家也很讨厌李中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好像很理性很中立很客观，但事实上呢就不近人情，你知道吧。所以呢
是
我觉得这种性格在过去对我虽然有帮助，但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慢慢的造成另外一个极端。那么刚刚我们其实也或多或少提到了信仰对我们个人的更新和改变，那我也觉得说在主里面尤其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哎，我也慢慢的被挑战或者被训练一种的状态，就是说哎，我需要有 梦想或者有渴望。那说大了一点呢，就是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盼望这个福音大工最终的成就。但是呢，如果放到具体每个人呢，或者说就我自己呢，也许我们说我在福音电台工作，这是不是就是我人生的终点呢？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是要考虑这些事情的。也许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我们就放在教会来说，我出信的时候就每个礼拜来教会，我去小组，我去参加团契。哎，好了，我有机会，我可以当小组长，我可以比如说带领敬拜，我可以来有一些分享等等之类。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那个是我的终极目标。比如说我将来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如果他成为一个你的服事的终点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我这几年的时候我就反复在思考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会带给我什么呢？就是他一定程度上他会促使我再去想，就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啊，真的虽然太多事情是我们不可控的，但其实在上帝那里真的简单到跟数学题一样，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样的数学题，只是我们在环境里边的时候我们是未知的。所以经常我们说，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恩典的痕迹，你面对那样的问题和困难是有上帝的美意，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新田说过去的梦想啊，我想做演员，我想做歌手，我想做很多很多。好了，我记得我以前我们电台的前辈哈，他就分享关于这个做节目主持人的一些要素的时候，他其中讲到一个点叫我们要做杂家，
就是
那个
什么都会一点，
对，什么都有兴趣。那这样子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信息的时候呢，诶，你就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展开。我就觉得那丰富的爱好和兴趣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优势来着，或者说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在服事上面更多的去提升的。那我讲到这个所谓的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期待，那其实我要说我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但是呢我会觉得说我尝试想要更拓展一点，所谓的拓展一点可能还是会回到我们的信仰。甚至刚刚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保罗他说我也是法利赛人，对吧？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其实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保罗从始至终其实没有变过，他的热情，他对信仰上的追求是没有变过的，他唯一转变的就是耶稣基督亲自转变了他的方向，他的心变了，他原来追求的是律法上的义，是那个条文摩西所传的那些教导上行为上的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转化，他的翻转，就是让他的心呢，后来他的经文就说，他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坚持我们的梦想，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面，其实就像加持一样，它是一种加持。所以如果真的让我说现在来说对我而言什么是更值得追求或者更盼望的，就是与更多的人去建立真实的关系和连接。
是，就是不管你那个梦想有没有具象化，但是就是具体到某一个职业或者是某一个目标，但是哎，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的理解说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这个目标呢，只要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就是你这个最终的目标你是可以荣耀神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梦想吧。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下次单开一个话题就是聊怎么确定是在神心意当中的。
对
呀，因为有时候面对每个基督徒不同的处境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也许举个例子啊，我过去看过一个视频，它还蛮有意思的，它就是模拟了一个每个人到神的面前去交账的场景。就是有人就说哎呀，神呐、我响应你的呼召，我忠心的服侍，在教会做了35年的牧师，但是他得到的回应是，我原本的旨意是要你去做一个会计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神呐、我发挥我的聪明才智，我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奉献了很多的金钱， 就是好像我们就可以交账了，但是他得到的回应是，我原本是要你成为一个宣教师。
嗯，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去确定一个方向，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这么听起来真的是很难，我觉得这个也许就只有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的关系，或者是我怎么跟神去、就是我们怎么去亲近神，神在我亲近他的过程当中，他让我认识怎么样的他，或者说我在哪一方面我是特别有领受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个人才知道啊。
是的，
对对对对，我读到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它里面就提到了几个方面可以确定神的心意。当然这只是一种的引导哈，它不是一种教导，说你一定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从圣经真理的话语里面，其实我们知道圣经真理的话语起码已经厘定了我们的道德范围的。
嗯，
就是透过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工作我该做，什么工作我不该做的，对不对？
是是。
那么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你个人的灵修，你跟神亲近的时间啊，神会跟你说话。还有一个是你周围的环境，那你周围的环境包括你的生活的圈子，还有你教会的环境。
嗯，
因为你看到的那些需要，我很坦诚的讲，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许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看到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没有人去解决它。
嗯，
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问题，会不会神就是让你去解决它呢？
是是
是，这个真的只有我们自己跟神知道，旁人都不能够说什么。
是，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可能有一个我其实不太常讲，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有一定的不太能够拿捏住的那个尺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活神。
嗯，
我们要带着一颗就是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亲自应许我们说，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当成活神才好啊，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啊，我们的神就是高高在上的，听不见我们说话的，那么刚刚我们所说的向神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它就是一个伪命题。
嗯，我觉得呢，人生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在人的眼中看起来的对还有错，跟神的眼中看起来的对
不一样
还有错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听杰你说，还有听李诺你说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人呢很容易有一种心态，就是呢啊，我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啊，我一定要做一个会计师才是对，我一定要做一个服侍的人才是对，我一定要去服侍这个群体才是对。其实好像李诺刚才说的那个模拟场景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才是对才是错。应该要问的就是，究竟那个想法是啊，你自己的热情是你自己啊很想要做的事情，还是你是受了环境的影响，还是受了其他东西的影响？在服事的里面呢，除了我经常听到一句话的，就是其实呢这个服事呢不是没有你不行的，你可以不用做的，但是你要做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是你？这个是要回答清楚的一个问题。那回到我还有我的部分还没有说嘛。
对啊，
刚才就是呢我们听到啊，李诺这是一个的活在当下的一种人呢。然后呢熊乐是一个梦想家的一面的。我呢其实有三个梦想的，从小时候到现在三个梦想。第一个呢，就是我最小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要当一个的新郎，很想要结婚。这个是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有写下来的一个梦想。当其他的同学们呢都写啊，我要当消防员呐、啊，我要当啊警察，我要当太空人，然后我就写呢，我想要当一个新郎，因为我觉得啊结婚很美，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会想着啊，有一个美美的新娘子呢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当然呢我是个恋爱脑，我也是。
看来我们又可以开一集了，跟恋爱有关的。
恋爱脑，对。所以呢现在啊感谢主呢，现在人生走到这一步啊又近了很多了。然后呢我的第二个梦想呢，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梦想我可以去侍奉神。当然呢这样说着很广泛呢 啊侍奉神有很多方法嘛。然后呢现在走到人生的这一步，我会说 一直在走在这条路上吧。我觉得可以侍奉神，或者是透过神给我的恩典是侍奉人，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梦想挺不错的。我说的是大梦想，因为小梦想呢，我写了50个，这个不再分享了。小梦想啊，我是梦想家嘛、okay、
就是李诺刚开始分享那个，我要很多零食，我要很多什么零食？
对啊，
可能这个一种零食就是一个梦想，对不对？
啊、我其中一个写下来还有完成了的小梦想，就是实现玩具自由。我就是那个小时候想要买那些模型、但是爸爸说
不
行的，不
对、
所以呢，在我有了薪水的第一年的时候，我走了一家玩具店，然后呢，我看见很多的哥哥们呢、很多的大人们都在、啊，左思右考，这个买不买好呢？看了很多大的，然后最后选了一盒小的，因为觉得家里面很小，或者是老婆不给。但是我呢、就是捧着5-6盒很大盒的走，哇，吸引着全场的眼光都会看着我，我觉得很自豪，我的钱我买玩具爽。这个是一个打了勾的小梦想啊，但是今天不是要讲小梦想、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的大梦想、其实这个我是很少跟别人讲的，因为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课题、就是什么呢，其实熊乐有一个歌手梦。
我知道。
其实呢，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的热情，还有我都挺确定的，这个是神给我的啊！我要很小心的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得要听整个故事啊。其实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呢，因为开始去 K 房唱歌嘛，然后学校有一些歌唱比赛。然后呢，在初中的时候，因为比赛的时候跑掉了，然后给我的同学就取笑了很久。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让别人刮目相看，所以呢，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研究唱歌，去学一些的歌唱的技巧。但是呢，因为初中的我呢没有钱嘛，我就不能够好像别的同学一样去让父母给自己找一个歌唱老师，我就只能够呢，因为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嘛，就在网上去看一些的教唱歌的视频去学，然后去自学。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是很研究唱歌的，我们就互相经常去 K 房，有一些的人呢，他会在 K 房里面去飙歌嘛，然后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录音、然后呢唱歌以后呢就给对方评分啊，你刚才那里啊，那里唱的感情很好啊，啊那里唱的怎么怎么样，很认真的。然后呢慢慢的发展，就是在到了我大学的时候呢，因为在中学的时候我一直每一年的学校的歌唱比赛也是前三名的嘛，就觉得啊挺有自信的，我应该唱歌很行的。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歌唱比赛，初赛不入
啊，
连续3年初赛不入。然后呢看着比赛里面的人呢，哇，他们的歌唱的技巧比我棒很多，他们哇天籁之音。然后那个时候电视台开始有一些的歌唱比赛的节目嘛，看着他们是我觉得哇很遥远的距离啊，哇为什么我怎么可能做到他们那样，我就觉得很自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我这个歌唱的那个梦想收起来呢，就是有一种现实的一个打击。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几个星期，过了几个月，然后呢忽然间哎，这个火又点起来了，忽然间又想去唱歌呢，又再去想在歌唱的上面再努力多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在公开的歌唱比赛落选了，电视台的那些参加过落选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都会觉得啊，应该把它完结了吧，就承认现实，熊乐你是不行的吧。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总是有一把火，就是在我信了耶稣以后，很多次我都祈祷跟神说啊，耶稣为什么我会对歌唱有这么大的热情呢？啊，我参加教会的敬拜队，当过领唱，当过合唱，也都帮忙去写歌，但是就是好像还没有到那个位置，好像神给我这个梦想呢好像没有到。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确定这是神给我的梦想呢，因为刚才说经历过这么多失败应该要放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回来了。这个其实我知道有些朋友都是跟这个情况有点类似的，有些人是宣教，有些人是传福音，对我来说啊，当然也是有那些呢，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位置是唱歌。所以呢在接下来的10多年的时候呢，我去学习唱歌啊， 参加不同的敬拜队啊，然后现在在电台里面可以有机会去奉献我的歌声，我觉得啊是很感恩的。来到这里呢，我就想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呢我跟神的关系怎么在这个歌手梦去走呢？因为现在还是我觉得那个位置我是还没有到的，但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祈祷问神到底我应该是怎么样去走我的歌唱路呢？然后有一次祈祷的时候，有一把声音跟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当歌手？你想要达到一些什么？然后我就呆了，我其实没有想过，因为我心里面我觉得是在我是想要很像那些在电视上面去参加比赛然后去当歌手的那些人吗？不是，我是想要去跟一些的人一样啊，自己掏钱去写歌去卖唱片的那些人吗？不是。我就记得呢，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节目，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呢在韩国的一个的歌唱的综艺，看到那个歌手他唱歌非常的感动，然后台下的人都哭了。先不说那些的效果是真是假，但是那一刻我被打动了，我终于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呢我想要让我的歌声去感动人，就是呢一些人他们经历人生伤心的时候，可能是失恋啊，可能是失去重要的亲人家人朋友，他们情绪很压抑，很需要一个的歌声让他们可以释放眼泪。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是想要当这个的人。然后呢到了今天我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的目标不是要去电视台当一个商业的歌手，当然作为一个商业的歌手也有可能做到这些，但是我知道神给我的这条路不是这样行的。要做一个能够唱歌感动人的一个的人呢，可以有很多方法的，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比较说啊还在寻找这个路程。当然有一点点的这个的提示呢，曾经有试过我在现场以后有人觉得很感动，找着我说啊，刚才我哭了，你的歌声让我想起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开始有一点达到我想要做的事情了，但是我都祈祷求神让我的恩赐可以大大的被使用，无论是什么方法，是进入敬拜队或者是有什么的平台，我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但是我知道神给我的梦想是我的歌喉的话，我想要我的歌喉让神可以使用。
特别好，特别好，
很热血是吧？
是是是。而且我想到那个互联网上之前有一段时间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叫做把自己当作方法。其实我从圣经里找到了类似的一些表达，就是保罗曾经说过，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应该我们的逻辑和思维思考是把自己当作神的工作。也就是说做什么事儿、去哪里不是重点，就像刚刚熊乐分享的，如果这件事儿一定要你做，那为什么是你呢？那可能原因只有一个，神要借助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这个过程来陶造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信仰里会说，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是属于天国的，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好了，那我们的体质有没有被陶造成天国子民的样式呢？我们有没有到那个地步呢？就是真的，假如说我们的想象是觉得好像审判台前我们一过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到天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出现类似于啊，以前比较明显的，现在可能会好一点，以前比较明显的从南方到北方会水土不服，从北方到南方会水土不服，但你想从地上到天上会不会水土不服呢？我觉得是会的。不然耶稣就不会再说那么多次啊，天国都是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呢，是不是到我们就是三个人彼此都分享了就是我们的梦想啦，然后我们对梦想这个词的一个我们自己的看法，或者说我们在信仰路上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神怎么样塑造我们，以至于我们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梦想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总结一句，就是要知道有梦想会让你对就是对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有 追求的、有渴慕的，就是在神的眼光里头。而且呢，这个梦想呢，是否有神在里面呢？哎，这个好像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但是这个好像也是你自己和神才知道，哎，我现在在梦想的这个事情，梦想的这个生活也好，各方面也好，到底呢是不是有神介入在这里头呢？还是说凭着自己的私欲呢？啊，凭着自己的想法呢，想去这么做就这么行呢？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停在这里也很好的，让我们其他的听众家人来想一想呢？
是，
对对对对，我甚至突然想到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形容是不是对的，你们也可以听听看，就是我觉得对我们而言最美的梦想就是上帝对你的期待。
对，哎，我真的就是想到一段小故事吧，就是有一次在下班的路途当中，因为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知道我可能家里头离电台是有点远的，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公交的路程。然后呢，我真的有一次呢，我就听着诗歌，然后就在想，哎，其实神要我做什么呢？未来神会怎么使用我呢？就是神会要我去哪里了？因为我总是想，哎，有没有可能我现在是在这里，但是可能过几年也许上帝会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哎，我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期待，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得清楚神的声音，能够知道他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就顺服，然后我就跟着他要我做的去做，哎，那么就是真的是最美好的。
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也都这么想吧。我很想要听到神对我说什么，很想要知道神需要我当什么，我就不用那么迷茫了，是吗？
是
听起来是很迷茫啊，熊哥。
对对对对，就如果这个话题我们要做一个结束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妄自菲薄，觉得好像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神的参与，也许神就是在一步一步的预备我们。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摩西在旷野的40年不是白费的
啊。
对
对
对
对，所以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一定程度上我会觉得，怎么样来验证我们是否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一直努力的容许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还是说当我坚持某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想做传道人，我想做牧师，我想做宣教士，这些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信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但是我在读到圣经里边一些话语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不太对，或者说这个让我不舒服，跳过去，对吧？就是我如果我们发现圣经的真理真的好像圣经里所说那个两刃的剑在刺痛我们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会降服在这个真理上面，还是说我们说哎绕过它，还是坚持固执我自己，沿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做？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检验的方法。
是 是，谢谢李诺替我们很好的又开拓了另外一个思想的个方向啦。然后呢，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团友们来想想呢，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这从前也好，就是或者你现在特别还在想的一个梦想是什么，就是你的梦想的故事是怎么样呢？然后现在的阶段是怎么样呢？或者说哎，我从来都没有梦想，没关系，李诺也没有嘛，对不对？是的，
是，
欢迎您来我们留言板留言啦，我也很期待可以收到一封的短信或者是一封的电邮啊，可以告诉我们。
对，每个人的梦想，
所以下一期节目就可以读信了，对不对？
我期待啊，因为我也很期待不同的团友参与到我们当中嘛。我已经不想要再看见熊了。好，快点结束到
哦，所以就想要我走了是吗？
没有，留着，好了。
哎、
好吧好吧，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新田刚刚绝对不是在说什么。借题发挥是不是
我们的关系是很要好的，各位不用误会、
是的是的是的。 他只是为了凸显多么的期就是今天只是要为了凸显他多么期待收到我们团友们的来信而已。
对的、
嗯、是是。
好，
你刚才想说每个人的梦想都很特别的，所以不要害羞，真的分享来吧、
哎、嗯，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拜拜。
我的未来不是梦。